马太福音系列35，平息风浪。马太福音8章18至27节。普杰西牧师，2025年11月1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8章1至17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约伯记38章1至18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海水冲出如出胎包，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河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我们都知道人生充满混乱，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深深的愿望，渴望得到持久的平静，拿走我们身边的噪音、压力和一切引起焦虑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宁静。有时候生活的确会带来令人难以抗拒的压力。我们的世界并非原本应有的秩序井然，以致混乱反倒成了常态，我们也早已见怪不怪。或许你和我一样，在顺利的时候仍然操心，等候下一次混乱的来临。时候一到，它总会回来。这个世界确实带给我们压力、疾病和混乱，东西会损坏，会老旧。要是这一切都不存在，那该多好。今天的这段经文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平静。马太把我们从上周关于医治的叙述带到今天的经文中。耶稣被人群包围，而在这样的处境中，耶稣所说的话常常会使人群减少。他好像在问，你们要来跟从我吗？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下周我们会看到渡到对岸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这时有一个文士前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听见这文士急切地表达跟从的心志，便回答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要让这位想跟从他的人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舒适的环境。跟从他并不会带来地上的益处，或人所以为的蒙福生活。 若你愿意来跟从我，就要预备面对这样的生活。耶稣没有再回应这个文士，另一位门徒却前来对他说，主啊，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让我先尽一个儿子的责任。我的父母年事已高，这也是旧约律法所规定的。拉比们对此通常也不会反对，因为这是紧急而正当的事。我们在旧约中最著名的两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身上也看见类似的情形。以利亚呼召以利沙跟从他时，以利沙请求先回去与父母道别，然后再来跟从，以利亚也应允了。然而耶稣在这里却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许多人试图用各种方式软化这句话，但若按字面直读，这句话毫不柔和。耶稣在这里有意发出一种让人不安的挑战。门徒说，让我先回去，然后再来。不久之前，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刚教导人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他在这里所说的是，让那些灵里死了的人去处理身体已经死了的事吧。你不在的时候，生活中这些必要的事物总会有人去完成。我在地上的时间很短，神的国正在临近，时候迫在眉睫，你应当不顾一切的来跟从我。主耶稣的目的确实是要让人震惊。他在说，没有任何一种责任比这更重要。耶稣还说，人若到我这里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不恨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听见这样的话，往往觉得这是夸张，对吗？答案是对也不对。纵观整本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不得不用一些听上去极其强烈甚至夸张的语言说话，因为他本身如此重要，他对人发出的跟从呼召也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可能用平淡的话语来表达。跟从耶稣究竟有多重要？为了跟从耶稣，你愿意放弃多少？代价是什么？耶稣会说，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放下你最亲近的人，恨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愿意舍命。这件事就是如此重要，如此关键。我们一旦把这些话与自己的生活相比较，便会下意识地降低要求。我们中间许多人甚至把放弃周日早晨这一点时间看作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跟从基督当然很好，但一谈到时间、金钱、潜在的危险或他人的目光，甚至可能影响既有生活时，我们就开始说基督教是好的，但不应当有这样高的代价，因为基督教信仰是白白的礼物。奥康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往往不知道信仰的代价，把信仰当作一床垫热谈，但信仰实际上是一座十字架。你我都像这些门徒，实在是小信的人。当你听见这些话时，也许神的话尚未以这种方式触及你的切身利益。若是如此，你需要认真聆听耶稣究竟在说什么。或许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你必须听见这些话，并记得今天你为何在这里。我们每周来到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更新我们对神盟约的忠诚，更新我们对神的爱，重新被提醒他是谁，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也提醒我们自己退后了多少。每一次我们重新聆听他的话语，领受他赐下的应许，亲口品尝他是美善的，并更新我们对他的委身。比如每一次有人受洗，按照西敏信条，我们也被提醒自己的洗礼向魔鬼、世界和肉体宣告征战。信条这样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活出受洗所指向的呼召，没有活得像一个受过洗的神的儿女。因此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做耶稣的门徒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随后耶稣上了船，门徒也跟着他。紧接着便是一场风暴。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几乎像是在为门徒的身份做广告。做门徒并不容易，一开始就可能直面死亡。这对我们而言或许并不觉得格外震撼。但要知道，从圣经一开始，水就象征着混乱与毁灭。创世纪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空无一物，黑暗笼罩，大水覆盖，一片混乱。神把上面的水与下面的水分开，使旱地显露，混乱被制止，次序随之出现，这正是神的创造。然而在人堕落之后，人心充满罪恶，终日所思想的尽是恶。于是神撤回并审判他的创造。他是如何施行的呢？大院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敞开，本来被分开的水重新合而为一，全地再次被混乱的大水覆盖，没有受造之物可以存活。圣经中屡次出现类似的图像。例如在但以理书中，以色列的强敌从海中而来，在启示录中，敌基督也从海中上来。因此在圣经里，大海常常被描绘为充满危险和混乱之地，海中的巨兽象征着魔鬼本身。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或许最令人难忘的画面之一，就是2005年肆虐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卡特里娜飓风。我清楚记得电视新闻中的场景，那座曾经人口稠密、繁华忙碌的城市一夜之间化为汪洋，人们爬上屋顶求生。圣经之所以把大海视为威胁，是因为它象征混乱。在这里，我们的英文译本说海上起了暴风，但原文用的是地震一词。在新约的其他地方，这个词也被译作地震，当然并不是指海啸。这个词在马太福音中一共出现三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十字架上，还有一次在空坟墓旁。这至少告诉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极其重要。耶稣刚刚讲明了跟从他的代价，而这条船里坐着的几乎可以看作当时整个教会的缩影。他们正要渡海去面对那恶者的权势。风暴如此猛烈，连那些常年在水上经验丰富的渔夫也惊恐万分。这绝不是寻常的风浪，情势的确危急。门徒驾驭船只的技巧在此刻毫无用处，只能任凭风浪摆布。自从人堕落之后，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许多事情向我们袭来，我们根本无法控制，也无能为力。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耶稣却正在睡觉。诗篇127章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利未记26章也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主耶稣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完全享有平安。假如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水手，在这样的狂风巨浪中却束手无策，你会怎么办？你会去叫醒那个木匠，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很明显，他们多少知道耶稣是谁，或许他能够救他们。单从人的职业来看，这实在是不可理喻的。但这些门徒放下一切来跟从他，如今所面对的混乱却愈发加剧，而他们对神的委身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常常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把握的。接下来是他们蒙召的关键时刻。这样的混乱对耶稣却没有丝毫影响。马太告诉我们，他起来斥责风和海。无论怎样理解，这样的举动至少都是极其不寻常的。后来耶稣会斥责鬼魔，斥责撒旦。当彼得说 出像撒旦一样的话时，他也斥责彼得。但在这里，他斥责的却是风和海。毫无节制的大海，狂风巨浪，正是混乱的源头。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约伯记中，也听见神借着提问，彰显他绝对的主权，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河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如今耶稣在船中醒来，斥责狂风巨浪，风和海便大大的平静了。诗篇104章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这些熟悉旧约的门徒亲眼目睹他们的老师站起来斥责风浪，而风浪竟然顺服了。他们心中反复思量，因为在整本圣经中只有一位拥有这样的能力。于是他们问，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这难道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吗？这是什么样的人？这个睡在船舱里的的确是一个人，但同时又是掌管万有的主。他一开口，整个被造的世界都低头顺服。混乱在他面前算不得什么。他正是约伯记中说话的那一位神，是给大海定界限的主，是创造光明也创造黑暗的神，是赐福也降灾的神。圣经中那位全能全权的神，如今就在这条船上，他倒成了肉身。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极其重要，不论你是否已经完全理解。我们每天在生活中经历罪，既有自己罪所带来的后果，也有整个人类堕落犯罪所产生的结果，由此而来的混乱、压力、破碎和不断的威胁都是真实的。感恩节和圣诞节即将来临，你们中有些人很清楚，假期往往会把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这本不是一个本该如此的世界。人的堕落带来了家庭关系的破裂，从你身边夺走了亲人，或者疾病把亲人从餐桌旁带走。堕落带来混乱，而这种混乱常常是你无法控制的。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问过自己，你的基督教信仰对这样的混乱究竟有什么可说的？还是我们也像这个世界一样，被压力推着走，不是焦虑不安，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假装自己可以掌控那些本不可控的事情。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跟从耶稣并不是一剂魔幻的药，使所有的麻烦瞬间消失。你向耶稣屈膝，并不意味着这个堕落的世界不再威胁你的存在。你每天仍然要面对堕落所带来的一切。耶稣也没有给我们什么魔术，使我们可以逃避人类堕落的现实。但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平静与安宁。他允许你信靠他，使你在自己人生的狂风暴雨中真正得着安息，而且不必为此感到任何罪疚。我们在一开始就说过，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听这一点，神允许你不必被压力所驱使，不必进行事无巨细的掌控，也不必觉得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你的肩上，仿佛若不是你去做，就无人能做。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宝贵之处就在于，你逐渐明白，其实你所能控制的，远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多。如今你是神的儿女，不必活在持续的焦虑之中。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巨大的混乱中得着平静？这段经文至少让我们看见一点，你若信基督，基督就是你的，无论你往哪里去，他都与你同在。他升天的时候告诉我们，凡他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人遵守，并且他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他再来之前，他绝不会撇弃我们，而是借着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这位在船中的耶稣， 能够用他的话语解决你一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自己的行动向你显明，他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哪怕你的处境看起来如此可怕。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这一点吗？看看你正在面对的问题，问问自己，神的意思是好的吗？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是好的。恶确实存在，坏事也确实在今生发生，受苦是真实的。你不能假装这一切不存在，这样的生活足以使人心碎。然而，正是在这破碎之中，神对你说，相信我。在你所面对的一切之中，我的意思是好的，是为了你的拯救。你如何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见了他的大能彰显。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全能的神。只要他愿意，你的一切问题他都能解决。若他暂时不这样行，那是因为此刻这对你并非最好。这段经文向我们显明了他的能力，也随之带出了那个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所跟从的究竟是怎样的耶稣？有意思的是，马太会在下一次地震发生时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并非巧合。那位百夫长和与他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目睹地震之后，惊叹地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神的儿子。你之所以认识他，不仅因为他的大能，更因为当你注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会明白他的大能是为着你。这位能够斥责风浪的神进入这个充满混乱的世界，成为与你一样的人。他经历了你所经历的痛苦。他的朋友死去，他被自己所爱的人辜负，被仇敌出卖。他经历饥饿与缺乏，最终进入十字架的混乱之中。圣经中一切的混乱都汇聚在十字架上。黑暗完全遮蔽他，他如同沉入深水的坟墓，被淹没在十字架上受洗，经历被神离弃的咒诅。我们一切的混乱都临到他身上。他为你进入那混乱，也为你战胜了死亡，使你在自己所面对的一切混乱中知道他是为你而来。他无所不能，他来是要把你从一切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从世界，从魔鬼，从你的肉体中把你救赎出来。面对眼前这些看似微小却真实的困境，你怎能不信靠他？圣经向你保证，若你真心相信，并把这一真理真实的应用在你当下的挣扎和痛苦中，那赐平安的神必亲自赐你平安。你当像这些门徒一样呼求，主啊，求你救我。让我们一同祷告。